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乌克兰局势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包括泽连斯基为了提振乌军的士气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包括他在国际上面的一些球员啊，包括战场上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以及他们刚刚进行的一轮跟俄罗斯的和谈。
对，这些确实是最近的热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泽连斯基为了强化乌军的招募，他做了哪些事情啊？然后效果怎么样？
他是这样，他一方面就是说要让欧洲的伙伴帮忙给乌克兰的士兵加薪，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再得到7套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之前的话，德国和挪威是已经确认了会提供3套，那现在他就是说虽然他的盟友在军人的薪资上面还是比较谨慎啊，他们更愿意去提供武器，但是他还是很有信心能够说服他们。
听起来他是在多管齐下的在解决问题啊。那国内的这个招募的情况是不是非常不乐观？
对，因为已经打了3年多了嘛，所以基辅的话就是说他现在招募新兵已经非常困难了。就是他虽然说把这个动员的年龄往下降了2岁，但是其实作用也不大。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提高薪资，包括一些宣传的手段，能够鼓励大家去自愿参军。因为他们现在每个月要维持3万人的这个新兵的需求，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那乌克兰在这个国防预算上面的缺口到底有多大？然后他们在争取外援上面有哪些进展？
乌克兰现在就是说每年因为这个冲突，它有40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然后它明年的这个预算缺口可能会扩大到650亿美元，其中他自己估计的是他每年至少要有250亿美元是用来满足他的这个国防生产的需求。那这里面的话有60亿美元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是要增加国产的这种拦截无人机的产量。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经济上的挑战，那国际社会的支持能填上这个坑吗？
他们现在就是说在跟主要的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嘛，然后美国的话是已经同意要购买他们的无人机，他们也希望能够签一个更大的合同，就是100亿到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另外的话就是他还希望能够再获得7套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那现在德国是已经确认了2套，挪威是确认了1套，他们也在跟荷兰在谈。
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局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各方的说法好像不太一样啊。
对，就是泽连斯基他是说他们已经成功的遏制了俄军的攻势，然后说俄军有很大的伤亡，但是呢有一些军事分析家和他自己的前线的士兵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个乌克兰的组织，他们是说俄军现在正在东线以一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在推进。
听起来好像乌克兰的形势比原本想象的要更复杂一些。
对，是的，就是有一个分析是说乌克兰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关键城市的周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威胁，然后俄军也正在逐步的逼近康斯坦丁尼夫卡，也在用炸弹和无人机不断的轰击这个地方。另外的话就是泽连斯基也警告说俄军可能会进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说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信息上的胜利来鼓舞他们自己的士气。
然后最近的这一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谈有什么进展吗？包括这个可能的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峰会有什么新的消息？
就是他们这周三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3轮的谈判，然后这一次的谈判的话乌克兰总统的团队是说在筹备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上面有一些进展，但是呢克里姆林宫是很明确的说这个峰会只有在双方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协议的基础上才会有可能。
听起来好像双方的立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
对，是的，就是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他是强调说这个峰会必须是要能够结束这个和平进程的，他说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在30天之内完成，所以就是还是看起来还是比较遥远。
然后这个泽连斯基最近还提交了一个关于反腐败机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草案，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提交了一个新的草案，要恢复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的完全独立性。那这两个机构呢是被他之前通过另外一项法律把他们的权力下放到了总检察长的手里，那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是他执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哦，原来这个法律的修改是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啊。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的草案的话不光是恢复了他们的独立性，还加入了一些新的条款，就是防止俄罗斯的间谍机构渗透的这样的一些条款。比如说他要求有亲属 居住在俄罗斯的这些执法人员要每两年接受一次测谎仪的测试。这个议长是说会在七月底的一次会议上面去审议这个法案。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泽连斯基在军队招募上面和财政求援上面做的努力，然后也聊了这个战场上面比较焦灼的局势和和谈的一些进展，还聊了这个乌克兰国内因为这个反腐败机构的改革引发的这么大的争议啊，真是信息量满满的一期节目。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